欢迎回到焦点对话。薄熙来审判呢，让人看到的不仅是薄熙来个人的沉沦，也让人看到了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病入膏肓的危机。尽管当局在审判中对薄熙来之罪避重就轻，以维护大局，但这场庭审大戏所暴露的贪腐滥权和权力傲慢仍然触目惊心。难怪有媒体问，这次审判到底审的是薄熙来还是中共执政当局？如果没有谷开来和王立军，薄熙来和今天安坐中南海的高层有何区别？那么铲除薄熙来而不改变产生薄熙来的制度土壤，中国何以走出贪腐与权斗的历史循环？那么王康先生，首先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一次呢，大家觉得这个薄案呢处理习政权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就是怎么和这个革熙来切割，不管是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他这个贪腐和滥权上。大家觉得这个薄案一审啊，其实这个中共政权的这个气数也就越弱了。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上次有引用过，就是毛泽东所引用的罗隐的那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中共诸君们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运去了，大运已经去了，英雄，你是英雄也好，枭雄也好，都不自由的，你没法自由的。大的形势已经注定了，现在是怎么样子能让中国避免付出过高的代价，能够绝地回升，能够完成所谓的现代转型，让中国人也过上一个像人的样子的生活的这么一种可能性，这个要有沉痛的反思，要有根本的反思，要有精神道德的甚至信仰上的这种反思，没有这种反思，我看不出来这个政治的一般的变化，不要说那种说小聪明的那种变化有什么意义。
他这个反思有什么动力呢？他有什么动力来做这个反思，来做这个改变呢？
苏联已经解体了嘛，亡党亡国了嘛，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老大哥嘛，中共东西都是学过来的嘛，人家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人家能够改弦归正了，有什么不好？第一要点，我的看法就是，第一就是要告别，要放弃西方来的十九世纪的激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他们在西方已经名誉扫地了，在俄国也被抛弃掉了，对着历史学家还有兴趣进行研究，同时就要重新回归中国的伟大的传统，中国的伦理道德，中国的心性这种文化，中国有儒家的这种仁政和王道的这种期许啊，有道家的逍遥啊，自由精神啊，有佛家的悲悯和慈慈善的慈悲啊，这些重要的这些精神价值在全世界都是稀少的，是中国极其宝贵和独具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回来了，非得要办的那个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一套呢？第二，就是必须放弃秦始皇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这种体制，必须把个人自由、地方自治和国家的这种长治久安结合起来。薄熙来事件一个教训就是，重庆人民从来没有选举薄熙来，我们也不知道薄熙来是谁，我还见过他一面，我跟他老爹还得交道，根本不知道。那他也不了解重庆，凭什么到重庆来？就是秦始皇的传统，就是这种江山意识、血亲继承、万世一系的想法。毛泽东一代说他要继承秦始皇嘛，他是当代秦始皇嘛，秦始皇就是万世一系。所以他说百代皆兴秦政治，这样中央的权力就无所不在。一个现代一个国家必须有个人人权。地方自治，没有这两点，一切宪政、一切自由民主的安排都是不可能的。第三，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实行这种现代宪政。这个北京的这些朋友们、知识分子们一直在努力呼吁、要求中共拿出诚意来，明白中国的道路只能走宪政道路。宪政简单的很，就是权力分割。司法独立、舆论监督、选举多党制，很简单。如果这一切实行之后，薄熙来事件根本不可能出现。上一次我们做节目我就说过，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案件，在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尤其在欧美国家，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好，王刚先生说了很多都是这个提纲挈领的，而且都是从一个相当的高度。那么我想破空你来评论一下刚才王刚先生说的几点，待会儿我们再分着详细的每一点来具体的讨论，但是先请你回应一下。
我想这个薄熙来这个案件，他们三个人薄熙来、古开来和王立军，这个结局和命运本身是一个反讽。你看古开来出了一本书叫《胜诉在美国》，结果他败诉在中国。那么王立军这个打黑高手，结果他应验了中国成语，早就该准备一个成语请君入瓮，自己进去了。那么薄熙来是现行制度的最大的维护者，唱红打黑，要走毛走路线，认为他是这个制度的正宗红色接班人，结果他被这个政治的司法给法办了。这个反讽就说明我刚才说的整个中南海都是一个大观园。毛泽东说读《红楼梦》要读五六遍，甚至说不够。我也一再呼吁中共高官要读《红楼梦》，你读了《红楼梦》你就知道你人质的结局是什么。你们全部坐在一个大船上，一个即将沉没的大船，今天下去的是薄熙来，明天下去的可能周永康，再接下下去是谁都很难说，他们的区别没有多少区别，就是今天上明天下而已。我们今天还看到一个细节，很有趣的细节，就是波呱呱在海外安全的生存下来了，而薄家的财富也在海外被保护下来了，法国的别墅也不知道下落是什么。这说明当初薄熙来就有预感，那么把这个家属子女财产转移出去，自己如果落难至少保全了自己的儿子，结果应验了。所有的中共高官都在这么做，这就说明所有的中共高官都认为这是一个江青的大厦，硕鼠江奔。说《红楼梦》里两句诗啊，还是要给他们说一下，呼哧哧大厦江青，昏惨惨是灯将尽。这就是一个人治的专制的社会，一个体制王朝的必然结局。
好，王克先生好像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嗯，我觉得中国的统治者有他们的责任，可以说是罪孽深重，至今缺乏这种反省。薄熙来也是个典型，薄熙来说我有过失，我有错误，他就不敢说我有罪过，他不认罪。这个认罪的概念呢，对中国是一个很稀有的概念，但是中国传统的统治者都有罪己诏嘛。历代的皇帝大概有200位皇帝先后下罪己诏，有天灾人祸，有不幸的事件发生，我作为皇帝的我承担首要责任。现在中共反而不及这些历代的这些所谓的皇帝们啊，没有这种罪感，始终就是我们有过失，哪怕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伤天害理的浩劫，中共也没有说下罪己诏向人民认罪。薄熙来同样如此，他们没有这种道德的自觉，如果这种没有道德自觉起来的话，那就中国就没有办法。另外就是被统治者也刚才我说了哈，你看我举个例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在2011年的11月份到重庆去之后，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唱红打黑，深圳旺，深圳浓。举国翘首望重庆，这个诗叫什么诗啊？我都不评价。中间还有几，最后两句是：“砥柱中流君子阁，丹崖如火照嘉林。”君子阁，他没说天子阁。一个作家，就如此的谄媚，如此的无聊，去吹捧薄熙来，是整个中国国家要翘首所望的这么一个人物。当时重庆在2009年薄熙来重庆市之后，也唱红打黑刚刚开始，重庆出现了一个天文现象，就是日全食，在重庆是从来没有看过的。我在重庆，是极其的壮丽，但是有人马上把它引到了这个政治上面来，所谓天人感应，说重庆要出现一个重要的人物，还有人引用这个赵匡胤的那个诗，就是未出天山，未出海底天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好像就是重庆要出现一个天子式的人物了。被统治者们，薄言是被统治者，你肯定不是统治者，一个作家而已嘛，你为什么如此的为统治者着想呢？这种人不在少数，我觉得这是特别可悲的。
嗯，
中国的，我插一句，最大的难处还不是统治者的礼崩乐坏、寡廉鲜耻，而是人民被败坏了。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思路恐怕都难成立。
两个方面你刚才提到，我想请破空评论一下。第一，就是你说到这个薄熙来他没有一个认罪的意识哈，那么从薄熙来这个角度来讲，他觉得我有什么罪呢？也许我有罪，但是和现在安坐高坐中南海的那些人相比，我有跟他们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很多网民都说这个薄熙来这一点贪腐简直是小菜一碟，可以说他太清廉了跟这些高官。所以他这个不认罪，他是有这个不服气的成分在里面。破空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
所以说我说过，习近平啊，三不该：一不该切割，二不该缩小，三不该左右讨好。你一切割，本来它是一个犯罪团伙，里边的杀人，里边的这个腐败，都是一个团伙。本来这个团伙审问的时候交叉这个取供，这个交叉对比的话，这个很难翻供或者狡辩的。但它不是，它要切割，而且不能缩小。你不能缩小他的罪名，你应该从大连查到重庆，查到辽宁，查到长虹打黑，把这个洗钱贪污受贿全给查。他也缩小了，再一个不应该左右讨好，这样的结果就是让薄熙来啊抓到了这个靶子，说薄熙来的就这个顺手牵羊的来了一个以守为攻。那么在薄熙来的这个以守为攻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中纪委的角色是什么？因为他在中纪委的审查过程中，他承认了，他认为是如果党内处理，那我就承认，我就认罪认错。但是移交司法，对不起，我不承认。那么中纪委究竟是个什么？凌驾于司法之上，党领导法，党大于法，这本身就这个制度的悲哀。而习近平，薄熙来，你是参与者之一，你是这个制度的建构者之一，维护者之一，你最后受到了这个制度的制约，那应该说那个咎由自取。那么中纪委这个东西存在，就说明什么呢？它是一个圈套，它是一个诱饵。也就是说，你如果跟你说你弄得好，可能就党内处理；弄得不好就司法。事实上就是移交司法。说这一点是薄熙来他要大变特变的原因。而且我们这次看的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啊？本来去年十八大把政法委从常委会降下来，把中宣部常委会降下来，按道理说是有一点政改的倾向的。但是后来由于老人政治的猖獗，毛左派的猖獗，加上习近平他们顺手牵羊走错了路，他顺手牵羊是毛左派的路，而不是顺手牵羊走宪政的路，把宪政堵死。这样的结果是中国走进了个死胡同，博案本身陷入一个泥潭，证明习近平往左走就是一条死路，而不是一条活路。
你刚才当然还是从这个王康先生说的第一条，就是中国上层，但是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中国这个文明重建和道德重建这个话题。那么王康先生，您刚才提到你觉得中国的民间，中国的这个社会已经被败坏了，那么您觉得出路何在呢？
刚才我简单说了一下，一个是摒弃马列主义，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第二就是接触这种秦始皇以来2000多年的这么一个中央大一统的这种集权政权，第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没准我补充一下，
司法媒体独立，
就是西方的这个所谓的宪政，这个地方宪政它也不是空穴来风的，它是植根于西方的文明和人类的本性上面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人类的伦理、全球伦理是必须要坚守的。现在肯定是个全球化时代。1993年，在美国召开了一次世界伦理大会，其中有两条跟薄熙来案件是有关系的。第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夫子的这个八字箴言是全球的伦理道德的黄金律的第一条。第二就是不许杀人。跟古开呢有关系的，这是从圣经开始，所有的宗教都告诫不能杀人，杀人是极大的罪恶。我觉得中国还有一条就是必须重新批判毛泽东。中国人如果不从毛泽东的政治僵尸里面跨越出去，我们在精神上、在道德上以及在政治上、制度上的改革太困难了。这一点上要简单说一下，就邓小平本来有这个时代，但他实行了一种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办法，他那个时候是最好的办法，结果这种小聪明到现在为止，薄熙来某种意义上面是要超越邓小平，跨过邓小平回到毛那个时代。他在重庆时候 有一次公开场合回答一个人的提问，他说，我照理说我不应该喜欢毛泽东，我的父亲在文革被整了12年，我也坐了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路才行。我现在重庆言必称毛，他的发言人家给他算了一下，几乎有70%左右跟毛分不开。这一点上我要引进一个概念，为什么这批太子党很多他们的父辈他们本人都饱受这种毛时代的这种磨难， 为什么他们对毛如此的迷恋？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好像一个政治上的一种脱骨改制，更重要的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就是在中国的 GDP 迅猛发展到现在为止，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共同体，他们看到了某种前景，这个前景可以叫做用帝国前景。
嗯，
这个前景它必须赋予它这种神圣性、意识形态性。这个意识形态和神圣性，邓小平是付不出来的。只有回到毛泽东，那么这个帝国，它就赋予它的红色这种意识形态。所以唱红，薄熙来在重庆的时候，他的助手们包括黄奇帆们都明白，这个唱红比所有其他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都重要不止100倍。
其实就是建立一个红色帝国，其实说白了也就是跟今天习近平所鼓吹的这个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的。那么现在还有2分钟时间，我想请破空来评论一下。
我想说啊，这个人、文化、社会、制度在所有这个因素中都需要重建，但是我们知道文化和人性的重建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巨大的浩繁的工程，但是制度建设相对是一个捷径。在现行制度下，中国要振兴道德是不可能的，光凭当局对宗教的这个压制就知道中国的道德是不可能升华，只能崩盘。我们对照海峡两岸，对照中港两地，就知道不同的制度所带来的人性的不同表现。如果要真正在中国把这个道德重建、文化重建、社会重建，弘扬中国的文化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引进西方的这个先进的世界文明，中国只有彻底改变这个制度，而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后几个专制堡垒之一。大多数的共产党以共国家已经消亡了，大多数的专制政体已经消亡了，这是最后的几个专制堡垒，最后的几个共产党红色政权。如果还在唱红毛走这条道路上滑行，向后走，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中国绝对没有出路，道德建设、文化建设也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根本是谈不上的。
嗯，还有最后30秒时间，王刚先生，你来做一个解吧。
薄熙来这个案件呢，说明了一点，就是，毛泽东的道路啊，这个走法是很难行通的，他受了重创。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肤浅的乐观，他给中国社会敲响了一记警钟，他给中国社会的这种历史的或者叫制度改革带来一个破局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抓紧这个时间，全民的反省，同时我们应该起而行动。
嗯，好，谢谢两位的这个精彩的讨论。那么在今天结束这个讨论之前，我也想引用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何青莲女士的话，她说这个薄熙来的命运悲剧呢，是这个制度放纵权力的特点而造成的，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中国的上层政治就永远无法摆脱腐败滥权和阴谋这些特点，那么薄熙来呢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例。确实如此哈，我们知道伏案还没有完呢，今天北京又传出对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涉嫌腐败案件展开调查的新闻，那么希望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关注这个案件的最新的发展。最后我要再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重庆布衣学者王康先生和纽约时事评论家陈鹏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